太福音第28:18，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使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赐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Then Jesus came to them and said, All authority in heaven and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e. Therefore, go and make disciples of all nations, baptize them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and teaching them to obey everything I have commanded you, and surely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very end of age. 谢谢。
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崇拜，就是要你们大家都从一早就爬起来。我相信9:30崇拜对于很多的教会来讲是相当辛苦啊，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特别辛苦，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夜猫子，晚上不睡觉。因此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一同来思想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我到很多的城市我都特别首先分享，因为这里讲到的是我们整个教会的使命，而这个使命我特别将它归纳为三个原则。这三个原则就是首先所说的，我们是先洗礼后教导。你说这个怎么可能？那是马太福音是说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人做门徒，跟着帮他们施洗。那你说我们教会是先有慕道班再有洗礼？对，因为当时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明白旧约，因此我们不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向犹太人，甚至我认为我们是向回教徒做见证。他们不是无神论者，他们是有神论者，因此我们是向他们做见证，将基督为弥赛亚这个概念传给他们，使他们在相信神的这个一神论的家庭当中，这三大宗教，结果他们两个派别都是拒绝基督论的。因此我们基督教之所以是基督教，就是我们相信基督。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不是一个侍奉的侍工的原则，乃是一个侍奉的原则。因此我们现在都是外邦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也不是希利尼人，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先学道才受洗。但是我们先帮他们受洗，在马太福音表明的就是刚才你们所读的罗马书的经文的原则，我们都是因为恩典而得救。因此我们在改革中的教会，我们甚至有婴孩洗礼，婴孩洗礼就是表明了恩典的优先性。因此在整个马太福音表明的，我们所传的是个恩典的福音。第二，这个是一个使命的原则，表明了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而这个大使命就成为了教会的 mandate。 教会不能够只有意向 vision， 教会也不能够单单只有使命 mission， 我们还要有 mandate。 我想问 mandate 中文怎么翻译啊？其实很难翻译， mandate 基本上可以翻译作任命啊。所以我们要有使命也要有任命。为什么？因为意向是广博的，跟着使命通常也是一个指导的是个方向。但是在一个广博的意向和一个众多的方向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教会人家经常说可以有布道、教导、辅导，还有其他的，包括茶点、饭食，什么都可以做。那在这么多的施工当中，我们怎么样安排优先次序？将使命来安排优先次序的叫做 mandate， 这个就是教会今天所需要的。我因为你们正在考虑扣堂，并且你们会有大会，我今天早上特别，好像广东人说吃饭要加菜，我都加了一道菜给你们。这道菜是什么？ 就是我上个主日我们教会的会友大会，我跟你们分享，你们要不要听？要，好，当然你们很想知道人家的秘密啊，他们教会是怎么搞。所以我今天广东人说嘎怂，我加一道菜给你们。因此我今天不仔细的解释大使命，因为你们很熟悉这段经文啊。我们教会也是跟你们一样，我们是在一个美国的礼拜堂来崇拜，我们要搬到，我们想讨论要搬回一个酒店。我们教会开荒布道建立了有5年的时间，我们头3年呢是在一个酒店里面崇拜，我们教会就一直的持续的增长。我们搬到这个美国的教堂呢，好处就是租金省了很多，但是呢我们教会的增长的速度就缓慢了，甚至停止了。但是我们就将省下来的经费请了一个全时间的男传道，就成为我的好同工。因此我能够在其他城市布道，都是因为有很好的同工在后面来支持。那当我们要从这个礼拜堂我们考虑要搬迁的时候，我们的会众他们就有不同的意见。后来我们就拍了一个问卷，那结果这个问卷的结果呢，就是有2条问题啊，要不要搬，第二要不要搬去那个酒店。那绝大部分我们弟兄姐妹呢，他们对第一个问题的回应都说他们赞成要搬，因为我们用的那个美国的礼拜堂相当破旧，而且交通很不方便，很难带朋友来啊。那但是呢，他们对于要不要搬到那个酒店呢，就有很多人都认为呢不适宜，他们认为呢还要找更好的地方。所以第一条问题呢大部分人赞同，第二条问题呢大部分人不同意。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从这个问卷调查我就有一个 mandate， 我就有一个任命了，就我可以拼命的而且随便的去找地方，一直找到理想的我们就可以搬。那这个叫做 mandate 啊，你凭什么你说哦我们可以找地方，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会众他们都同意我们现在所用的地方不理想，但我们还没有找到更美的家乡。当然我提醒他们，等到找到最美的家乡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就要去那里，就永远的与神同在，所以也不要找太久。所以教会这些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因此上个礼拜我们有会友大会，我就跟他们分享啊， I'm sorry for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I know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here that can read English, I would try to have a bilingual presentation. But today I will try to be only in Chinese.、Okay? 所以第一个原则是教会侍奉的原则。教会侍奉的原则基本上我就选用3段的经文，以弗所书、提摩太和利未记。以弗所书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今天崇拜之后我要跟大家讲的 The church is a commonwealth， 教会是一个神圣的联邦。这个就是教会本来的意义，也就是基督徒后来清教徒所发展出来的观念。第二，利未记的原则是讲到侍奉，特别是工人。最后提摩太的原则就要讲到那个登道的沉船。以弗所书你们都读过了，我们一同来读好吗？第4章11-12节，预备起。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承传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下面再有其他的经文，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啊，你注意啊，这里是13章讲到爱之前的，先有教会才会有爱的。因此这个教会是个基础啊，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的肢体。跟主也说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而且我们不能够，好像眼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够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此在这个众与寡、大与小、强与弱之间，教会的机制是要维护那个小的、那个弱的、那个寡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教会最重要的事情不能够单单凭着投票来决定。教会不应该走一个完全会众的制度。因此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了，这里讲到肢体软弱的更加是不可少的，我们反而要更加的爱护他。 所以这里下面就讲到了，我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有使徒、先知、教师。那这段经文马上就跟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彼此平衡了。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整个教会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一段完美，在文法上完美的经文，我们看见他所说的就是教会有三个主要的向度啊。第一是什么？英文是很清楚的， For the equipping of the saints, For the works of ministry, For the building up of the body of Christ， 是很完美的三个希腊文的分句，是完全彼此平衡的。因此这一个乘船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当然最终你可以说就是要我们个人都长成基督的身量，那个是总体的目标。那这三个原则我们可以说，第一它是讲到工人，工人是在工作之前，但是教会的工人不是单单是使徒、先知、牧师和教师，还包括了圣徒，而这个就是教会的工人。跟着呢有了 messenger，教会的工作的方式、途径和媒介是什么？ The means 就是第二个分句，叫做乘船圣徒各尽其职。而教会的 mission 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来看一看，一般的教会他们是牧师去建立教会，但是特别是以圣经为基础，特别是以圣经为基础的归正教会、改革宗教会，应该履行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原则，是牧师、传道、长老和哲士们去乘船圣徒，乘船弟兄姐妹。跟着我们就是有牧师、长老、哲士和弟兄姐妹一同的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的侍奉有一种间接性啊。我很多时候，特别是有中国大陆背景的神学生，他们毕业了，他们要去找教会，他们请我做推荐人。我跟这些的教会的长者谈话的时候，我经常给他们第一个劝告，我说你们现在我们通常不用说聘请的啊，在英文里面呢 you don't hire a pastor therefore you don't fire a pastor 我们用的是叫做 call。You call a pastor and you terminate the ministry. Why you call? 你怎么样呼召他？因为是神透过教会来呼召一个传道人。因此我们的关系不是用一个世俗的一个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你们都读过圣经，你们知道雇工是不合神心意的。因此教会应该是尊重传道人，但是应该是合法和合理的情况里面来尊重传道人。但是更要紧的，我们用圣经的原则，我们看见传道人的角色包括长者同工，他们真的不是打杂的。我今天早上跟一位信徒分享了，我说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我跟我的哲士分享，我说哲士很有时候他们侍奉的时间不一定比其他的同工更多的。如果有个同工他不是哲士，他带领诗班，你想他会用多少时间？因此我每一次我们有哲士选举的时候，我都说哲士的工作不是用时间来量度的。你们同意吗？你们公司里面那些 VP 就是你们最讨厌的那些人了，他们经常不是很多工作时间，你们加班还在加班，这个 VP 已经下班了哈。但是这一些做抉择的管理层啊，我如果他是一个好的，等一会儿会说管家 steward 的时候，其实他的责任是相当重。很多时候公司的生死存亡，他们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因此我们经常看见很多的工作跟时间不是成比例，但是他的责任和他的这一个任命却是成比例。在商业来讲，就是他的责任跟他的待遇是成比例。因此今天我们不要用时间来量度工作，因此牧师长者们应该是做一个 enabler， 他们是做一个推动者，他们是 enable the saints。
这个是重要
啊。我最后提一点，我说哈佛商学院其实现在排名经常不是第一位啊，他们偷了我们基督教三个字啊，第一个就是 vision 意向，第二个是 mission 使命，第三个叫做 mentor 导师啊。你们做工作的你们都知道，最好的管理层他是个 mentor， 他栽培下一班的人。教会其实这个是基督教的观念，教会的工作是用一个 mentoring， 是用一个导师，就是说你带着他的手，你做一次给他看，跟着你叫他学习跟你做，这个就是教会侍奉的间接性。第二，教会侍奉有代表性。我们如果说好，如果牧师长者他们甚至牧师传道主要不是他们去做圣工，他们是训练我们去做圣工，那怎么样？我跟这些教会我说，你们请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回来，你们应该用一个栽培的态度，而不是用一个使用的态度。他们就说，哎，我们请传道人回来就是要用他的啦，哈，那怎么还要栽培他？我说这个真正就是我们特别要栽培传道人的原因啊。我的男传道是清华毕业，中国科学院的博士，在史丹福和麻省理工博士后研究，跟着后来信主读神学，就做了传道人，相当优秀。但是 on paper 相当优秀啊，你们都知道什么叫做 on paper 啊。因此我们都是纸上谈兵训练出来的，真正的实践实战的经验是在侍奉当中。唐中庸牧师有些的话是经典的了，其中一句，道是传出来的，道不是研究出来的，你们同意吗？哈，你不是关门在书房里面研究一些道出来的，道是不断传讲的。因此呢，年轻的传道人，不管是台湾来的，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都在第一天在教会开始侍奉，他们才开始他们真正的神学训练啊。因此我们应该用一个栽培的态度来看我们的同工。今天北美有两个现象是相当令人忧虑的，第一，绝大部分北美华人教会的牧长还是主要是以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产品，生在台湾、香港长大，现在拼命的向中国大陆的对象来传福音，所以你问我是什么人我都不知道啊。因此现在绝大部分的传道人还是所谓海外背景的，我们需要大量的是大量的中国大陆背景的啊神学生和传道人。第二，今天我们看见有相当多的华人教会，其实他们的会众可能在大多数上50%、60%、70%是中国大陆背景的，但是有相当多的华人教会，他们的长者会里面啊，可能是一半一半，但是更多的是大比例的仍然是以台湾、香港、东南亚信徒为主组成的同工会。那因此呢，很明显，79年、89年到现在，我们已经得到很多的福音果子。但是很明显的就是中国大陆背景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事业上、工作上，你们都可以说是出人头地，但是在教会的事工的层面，我们却看见没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中国大陆在过去5年、10年信主的弟兄姐妹进入教会的领导层。我在讲侍奉无非无分卑贱，侍奉无分贵和轻，但是执事的工作、长老的工作、领导教会的工作是圣经的教训。因此我们现在要加速这个过程，我们要栽培培训我们过去5年、10年结的福音果子，让有一部分真的成熟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教会的负责的同工，以至于他们的所谓他们得的恩典过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他们得到的恩典这么多，他们付上的代价也应该成比例，这个是圣经的原则。所以最后呢，教会的侍奉有神学性，教会最终最高的标准是真理，我们是以真理来引导教会，而不是我经常说今天教会经常是用三种的方法。第一就是用人数啊，就是只要是多赞成的就是那个方向。第二是用支票部，用支票部来募会， 第三，用权威来牧会。这三种的方式都是 very efficient 啊，很快捷的，但是不是完全合乎圣经。因此在这里我要讲一些选举的迷思啊。第一，叫做一人一票。我在香港生活了20年，现在香港就好像台湾一样，他们都有一种普遍的民主的诉求，我感同身受。我当然希望香港能够得到他们所要求的，就是香港的市民和居民能够选出这个特区的首席行政官，当然我愿意啊，我愿意见到香港有更多的自主权，我愿意邓小平那句名言永垂千古，就是河水不犯井水，而且现在明显看见河水涌进井水，井水也迎向河水。你知道香港现在其中一个隐忧就是贪污的情况重新的回来，这个情况就证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当初的担忧。很多资深的政论家，很深研究的一些的历史家都指出，香港回归中国其实最可怕的不一定是共产党，最可怕的是什么？是香港人本身。结果香港人本身影响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和商业文化，不断的要讨好北京，不断的要将香港变得更加像一个更加像一个特区，而放弃它的特点，就是它是个国际化的大都会。结果这个才是香港的隐忧。现在香港在商业界有相当多的外资机构投诉说，以前这种廉洁高效率的这种公务员的方式，以前这种英国式做生意的文化已经好像越来越受威胁，所以真正危害香港的是香港人本身啊。因此我们现在不要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其实坦白来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很多问题也不是完全是共产党的问题，有很多问题也可能不是完全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糟糕，我现在三个党都讲了，可能你们以后不准陈左人来哈。但是我不讲政党，我讲政治神学，我讲圣经。今天我们要看见福音永远是讲人性，讲人心，讲罪。因此我们看见所有这些政治的混乱最后都是归到圣经，就是人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因此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成就一个国家，包括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啊，五个党都讲了，还有什么党我也不知道啊。因此今天我们不要将我们的盼望完全寄托在人的身上，是神来引导我们。因此这一些是在历史当中给我们的智慧，并且是透过基督徒清教徒留下来的，就是说一人一票不是最完美的制度，它不能够平衡强和弱、大和小，它还有这个多与寡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昨天提到的，你怎么样平衡这个洁净啊，这个 30 million 的这一个加州和这个罗德岛，你怎么样平衡他们？你没有办法平衡他们的。因此在整个制度里面就有众议员和参议员，众议员是按人数比例选出，但是参议员是每一州，不管是加州还是罗德岛都是两个，你知道吗？最近我看这些中期选举的新这些节目啊，现在又有人要提出来加州只有两个参议员，很不公平。对，不公平，但是很合乎公道 very justice。 我们不讲 fairness， 公平是一种铲平的观念，这个是不公道的。我们要讲一个真正的均平，那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哈，是我们担忧的是它不能够平均的、就是、公平的来分布。因此呢，因今天美国不是用普遍的选举，美国是用选举团，这个选举团仍然是有人数的影响力，但是它是一个机制，尽可能平衡这个众数和多数之间的分别。第二呢，全民投票，我说过了，真的是从古巴到伊朗甚至最后一定要提的中国大陆，这叫全民投票。 很多时候越民主的国家其实投票率不一定很高，因此不懂的不要投哈，不想投的也不要投啊，不是公民的也请你不要投。这个投票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权利，投票是要学习的啊。所以最后简单讲一点，你说我怎么样投票啊，我对我的会友都是这样提议了，上网，去什么网络啊，比如你可以去 Focus on Family 啊，这个机构他们可能有一个分页是佛罗里达州，再有一个分页是奥兰多市的，你就将奥兰多市他们给你的这个提议你就下载，当然我认为你应该按照他来投票。说哇陈牧师你在助选，不是，我巴不得福音派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影响力，你们应该上网找本地的一些好的基督教的网页，特别基督教的电台和基督教报章的网页，它会有很多选举的指南给你看，你不需要原封不动的照抄，但你应该参考，就是在这些主要的基督教机构还有政治论评的机构，他们怎么样看你们本地的政治，哪一位的市议员，哪一位更重要的法官，哪一位的众议员，哪一位的参议员，从州到联邦，他们是合乎比较接近基督教圣经的精神的，我们应该投票支持他们。所以投票是要学的。结果呢，我在家里面就是专门研究投票的，而师母呢，她是完全跟我一致的。啊，在这里呢，我要讲一点是令到姊妹很气愤的哈。有些人说，男女平等，男女都要投票。你们知道美国最早期的时候，女性是不准投票的啊？你们说哇，很不公平。那我再讲，免得你们轰我下台。妇女当然要投票，但我想问，在一般的家庭里面，这个太太和丈夫是不是在普通的情况、正常的情况里面，他们投票都会一致，是不是？哇，如果这个丈夫是国民党，太太是民进党，哎呀，我好担心，最后又要陈牧师去辅导了啊。在美国有没有可能丈夫是共和党，太太是民主党？可以，而且可以很恩爱，因为不打不相识啊。但是我相信一般正常的情况，丈夫与太太会相当相同意见，那是这种的观念理念。因此呢，在古老的时候，妇女没有投票权，因为他们投票是一个 household， 是一个家为单位。我再讲，你们不要轰我下台啊！妇女可以投票哦，妇女万岁！我再讲啊，但是我尽可能用一个历史的观点给你们看，以知道你不要以为哦，以前的古代中古黑暗世纪惨无人道，我们现在是开明科学，哇，我们是最好，不一定。古老的价值是有它的智慧在当中。不过我在讲妇女万岁啊，你们不要轰我下台。因此这一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来反省，基本上希腊这个民主是人民自觉治理的，因此叫做 city state， 但现在的民主呢是从罗马来的，罗马是有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中间的分水岭就是两个人物，凯撒 Julius Caesar就是被刺死的，跟着 Julius Caesar 死了之后，就有第一个皇帝，他的名字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是谁啊？亚古斯都啊 ，Caesar Augustus。结果奥古斯都就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的凯撒大帝。从此之后，罗马就从共和国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帝国。但是罗马共和国比罗马帝国更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名称都是从那里来的， Senator 参议员是从那个时代来的。而罗马共和国有什么特点呢？就不是有人民自己去管理的，是人民透过一个中间的东西去管理共和国，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法律。因此共和国的特点就是法治，帝国的特点就是人治。罗马共和国可以羡慕吗？不值得羡慕，因为里面产生了一次又一次的宫廷政变。但是罗马共和国经过英国最后清教徒的洗礼到美国，就产生了一个相当比较平衡但不是完美的一个 republic 共和国的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可以看见我们所说的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代议政治民主制度，我们所说的建设的治理、法治、人治， 这些都是从这个共和国的理念经过基督教的影响的。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请你注意，在这里没有说是选举，在这里说是拣选，而且使徒行传第六章从来没有出现择事这两个字啊。因此我经常就用这一点来总结，我说使徒行传的第六章没有择事，第二章没有方言啊。但是呢，很多人就在这些事情里面大做文章。我说为什么会有大会，经常说啊，感谢神，我们今年会有大会，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哎，那里没有择事，为什么选择是一定要读第六章呢？啊，而使徒行传第二章没有方言，他们不是被圣灵充满，他们是被圣灵所浇灌啊 ，downpouring 啊 of Holy Spirit， 只有一次，不会重复的。因此，灵恩派的人，我如果就算用字面解经的原则啊，我不太赞同完全用字面来解释圣经。但就算用这个原则，灵恩派的人真的小题大做啊！整个使徒行传里面，其实只有两处的经文提到方言，第一处是第十章，第二处是第十九章。两处的经文都是有同一个作用，就是使到那些不是直接从使徒所布道产生出来教会的延伸，能够直接缠接到耶路撒冷的母会母体那里。而因此上帝就允许他们有一个一次过超自然的印记 sign， 表明了他们是与那个总公司，他们是分公司，是直接联系的。而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叫做方言。因为圣灵浇灌有方言，所以第一次分出去的分会有方言，再分出去的分会再有方言，但以后就不再有。因此这一些都是历史性的原则，表明的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原则。我们相信圣徒相通 communion of saints， 我们是与众圣徒一同明白上帝的爱的长阔高深。因此不管是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中国人，都是神的儿子。有人说过啊，上帝没有孙子的，对，上帝没有孙子的，没有 grandchildren 啊。就算我是美国的宣教士，带我信主，我仍然是神的儿女啊。我们无分彼此，因此方言的作用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表明了他们是同受一位的圣灵。但是之后呢，就用圣道与圣灵同时的并进，就不再需要有这种超自然的印记。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我在讲，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平心静气的我们来讨论。我们不需要特别排斥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要很强调，我们事事都以圣经为基础。我们如果有特别的经历的话，我们应该保守在我们的追求当中。我们不应该将我们个人特别的经历影响到整个教会，因为教会是用真理来建立，而不是用经历来建立的。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整个教会的事工当中有牧师和教师，跟着呢有另外一种的经文说是监督，好像提摩太前书这里说啊，监督的职分啊，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啊。那提摩太前书三章讲到监督，但是提多书啊第一章也讲到监督啊，但这里是说到有长老又有监督，跟着呢还说他们是管家。那这些都是名，都是一些很专有的名称。怎么样分辨呢？我们如果将这些名词全部收集起来，我们就可以看见新约圣经里面有长老了，有监督了，有牧师了，有执事了，还有这个刚才所说的管家。那英文就是很清楚了，长老 elder 或者 presbyter， 所以呢长老会叫 presbyterianism 啊，监督叫做 oversee 啊。其实呢，监督这个字翻译到英文里面呢，就是现在所说的主教 bishop， 主教啊，大主教叫做 archbishop 啊，跟着呢牧师 pastor， 则是叫做 deacon。那你就可以现在看见了，我们开始进入到一个范围呢，牵扯到天主教，牵扯到其他基督教的宗派了。啊，那我们怎么样解释呢？啊，我相信陈牧师他是正统 少林寺训练出来的。这个少林寺好像就在你们这里附近，我从来没有读过少林寺哈，我没有在一个改革中的神学院拿过神学学位的，但是我的信仰是改革中的。因此呢，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结论啊，就是长老就是等同监督，监督就等同牧师。Elder is oversee 就是 pastor。 我们在改革中的传统里面，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 All pastors are elders， 所有的牧师都是长老。 But not all elders are pastors， 但不是所有的长老都是牧师。为什么？因为刚才所看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呢，提多书一章呢，他们会有一些的话说，那善于教导的长老。所以我们就从那里分出有两种的则是恩赐的长老，一种叫做治理的长老，这个叫做 administering elder， 第二种叫做教导的长老 teaching elder 啊。因此呢，我们就说有些长老他主要是治理的，但是长老应该去修神学课程，长老呢应该讲道。但是他之所以讲道，不是因为他是长老，而是他有神学的训练，他知道如何的教导真理。但是牧师呢，一定跟长老是同样的位分，所以牧师和长老组织成的叫做长老会。因此教会里面就可以看见有三层的侍奉的阶层，就是牧师、长老与执事。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就是牧师与执事，好不好？不太完美。为什么？就产生了一个不应当有的属灵和属事的分隔了。就好像哦，牧师是属灵的，则是决定饭食的。但请你注意，我崇拜应该是9:30还是10:30，这个是属灵还是属事的决定。我觉得一定是属灵，因为这个要一早我的灵要醒起来。这个决定不是一个administration 的决定，它还牵扯到教会的属灵的气氛、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整个方向。因此很多的所谓行政的决定，它其实都带有属灵和真理的成分。我们在改革中有长老的设立，表明了一点，我们不接纳属灵和属事的分隔。我们改革中经常注重那个一，而不想有分隔。旧约和新约是一的，不是分开的啊。教会的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是一的，不分开的。结果呢，教会里面的分工可以分开，但是整体来讲是以基督为头，真理为基础。因此有了长老之后，弟兄姐妹就有个观念，他说对，我们有陈长老，有黄长老啊，他们本来也是这里的同工，但现在他们呢有讲道，他们去学习圣道，学习神学，就让弟兄姐妹会有一个观念的突破。他们会看见原来信徒皆祭司，我们大家其实是无分圣和俗，我们都是要侍奉神的人。因此呢，这个就将教会带动了一个很健康的权力和恩赐分配的层面。所以教会基本上有三个角色的单位，就是长老会、执事会和会友大会。这三个在不同的实际的环境可以有不同的分配。那无论如何啊，我们看见这个权力是彼此的制衡的。这种的制度呢，就比起我们单单有一个牧师还有五个执事会更加理想。在天主教的制度里面，他们不接纳这一个分工。天主教基本上就是有主教，跟着呢就是有神父，跟着第三层呢叫做执事。但是执事他们用刚才管家这个字叫做 steward， 他们用汉语来拼音叫做司铎 steward。 所以呢，这三种的执事都是安立的，都是终身的，其实简单来讲都是神父。还没有做神父之前叫做司铎啊 steward， 做了神父就是这个 priest 祭司。跟着呢，祭司可以升就成为主教、大主教、红衣主教，最后大家都想做的就是教宗啊。我们不接纳，因为我们认为监督和长老，虽然当时我好像有一个主教，甚至加拉太教会是个区域的代表，但是我们不接纳这个制度。我们相信我们基督教的这种改革之后的发展是更加的健康，我们是多而合一，合而不同。 在这种的情况里面，我们产生一个真正以弗所的模式，就是神赐下使徒一直到牧师和教师成传圣徒，使到所有的信众组成的是基督的身体，而不是由神父来组成那个基督的身体。因此在这个教会的制度里面牵涉到的是圣经的教导。最后呢，我们讲到提摩太的原则。提摩太的原则是什么？就是务要传道，无论得死不得死。今天在一般的北美华人教会有两个趋势，第一就是除非一个城市有一个特大的企业或者众多的企业迁进，如果不是的话，很多的城市甚至大都会通常人口不会激增。我用两个例子来举啊，第一就是凤凰城。凤凰城原来是全美国第六大的城市，那我忘记了大概是我都忘记是300万还是400万啊，相当大的城市，第六大。但凤凰城之所以增长得这么快，因为它是热过印尼耶加达的城市。我在耶加达当时候是大概70-80度，我后来飞到凤凰城步道的时候，他们是102度，哈，哇，这个这么热的气候，但很适合做什么晶片啦、半导体啦，啊，所有要干的，哈，而且凤凰城他们经常强调是完全没有灾难的城市，啊，没有地震，没有 hurricane 啊，所以很适合做一些呢是要很稳定高科技，所以凤凰城成为加州撤退啊而产生的一个重点的高工业的城市。不过我后来发觉他们其实一样有灾祸，是什么 lay off 裁员，啊，是人祸哈，啊，结果因此而说裁员，哇，整个凤凰城就震动。因此你就可以看见凤凰城啊，这个在美国中南部这一个高原地带的城市，竟然突然之间吸引到这么大批在讲是中国大陆的专业人士，这个就是有它特别的环境。第二个例子就是加拿大的多伦多，我在7月的时候去过，他们总共有170间华人教会，这个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因为呢，在美国只有这个北加州三藩市、南加州洛杉矶和东岸的纽约有超过200间的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城市甚至整个州都很可能只是有20-30间教会。但是在多伦多有170间华人教会是相当令人惊讶的，而他们当然大部分是香港的教会，他们也在过去10年不断地开展这个中国大陆的福音事工，不过他们用的名字叫做国语事工。我说我们不讲国语的，我们讲普通话啊，但是他们的崇拜叫做国语崇拜。但多伦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多伦多的人口啊，我忘记了哈，就好像大概也是几百万啊。但是有什么特点呢？有，你发觉多伦多他们据称有60万的华人，60万的华人能够有170间华人教会，可能是很正常。但是有一个比例很不正常，就是北加州三藩市湾区、南加州的洛杉矶和纽约到新泽西州，都是接近1000万的，叫做 cosmopolitan。你知道1000万的人口的大都会有什么特别？广东话说，文工好容易，很容易找工作。1000万的大都会，它会有相当广博和深厚的工业基础，因此呢，能够允许相当多的来自台湾、香港、东南亚，特别以中国大陆为主的专业人士去找工作。但是一个只有几百万的一个城市来讲，它的工业明显的不会很多元化，它的 job market 会很小。因此多伦多的特点大部分是移民的教会啊，他们很多人主要是香港这些移民，他们都是因为投资移民、商业移民。因此多伦多现在极力的发展高工业，但是呢还是不能够跟美国一些城市来比较，因此还是很多人学以不能够自用啊，很多人还是待业的。我遇到一位中国大陆的弟兄啊，他在德国，他说生活了10年，但是他说他不能够忍受这个巴伐利亚小农庄的这种沉闷闷死的气氛，而且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从小 就 Guten Morgen 哈，他不想他只是能够学习这种德国的文化，最后他选择呢来到一个比较多华人的北美洲啊。但是他的工作他是要经过相当多的寻找，他才找到这个机会。因此你就可以看见一个城市有多少的华人教会，华人教会的福音工作的发展的快与慢，大与小，不单只与那个城市的华人人口有比例上的关系，与那个城市整体的工业特别是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很开明的角度来看，有些教会能够很快速增长的是因为有天时地利人和，最后有神的手在引导啊，以致到那里可能有特大的工业特快的来发展，好像新泽西州 AT&T 一样，或 AT&T 疯狂的增长，好像最后有很多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你都可以看见，我们今天看教会增长，我们不要用一种一厢情愿的态度。我们增长与否，我们尽了能力，我们应该将结果交托于神。有些教会的使命就是稳守岗位，有些教会的使命就是不断的增长。有一位医生，他有一次问我，他说 ：“Steven。”你知道有什么东西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为增长而增长？我说什么啊？我不知道。他说是癌细胞。你们经常听我网络讲到，我所有的笑话你们都懂得背了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从来没有这种的情况，而且神所称赞的教会，不管在新约的书信，还是在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不是单单从数量来看的。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教会的发展，我们要注重人口的分布，人口的比例，我们要有策略，但最后我们应该将教会的总体方向交托给神。第二点，华人教会要注意的，现在开始有些华人教会有老化的现象，我们都老了，真的老了哈。结果是什么？很明显，就是说如果那个教会没有太大的人口变迁，而我们的孩子都长大都去大学，剩下的就是什么？就是我跟你咯。所以我们今天北美华人教会有些地区开始有这种老化的现象 aging， 那这个可悲吗？不可悲。为什么？美国教会也经历过同样的危机，因此美国的 main street 主要的这些内层的教会都有老化的现象。但是怎么样，他们有新的教会，他们在不同的州继续开这些教会。虽然我不是完全欣赏马鞍峰 Saddleback 啊，但是我用这个例子，就是在一些特别的地区还是有相当大的增长。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教会的发展原则。最后利未记的原则是什么啊？我们要尊重传道人。利未记到新约都说，做工的得工价，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这个是相当重要。结果我们就看见从制度到策略到工人，在合法和合理合情的原则底下善待传道人，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要继续努力的。因此呢，在整个教会的发展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布道的原则同样重要。布道是什么？用马太福音来讲，是去而不是来，我们要有进取的态度。最后呢，第二呢，是用道来布道，而不是用娱乐来布道。今天真的有人告诉我，有些教会他们最后的这个一次的用的培灵会叫做排毒餐啊，信心与健康排毒餐的秘密。结果好不好？很好，你可以当他说是个家庭讲座、生活讲座，但这个不是培灵。很多时候布道会不等同布道，我们要重新注重这个道的成分。跟着第二道是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这个也是我们改革中信仰很重要的一节的金句。最后传，这个传是代表什么？我们要不断的传，我们不要放弃。有时候布道会有果子，有时候有些布道会没有果子。而且布道会的秘密，要不要听布道会的秘密啊？教会增长很多时候不是单单靠布道会，而且经常教会增长的最稳定和不断的增长，经常不是靠布道会。布道会最多一年有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教会增长最成功的 其实就是我们领人来教会，我们带新朋友去团契、家庭聚会、小组和崇拜，这个是最稳定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会问，那为什么要办布道会？特别布道会劳民伤财，特别请那个陈佐仁这么远飞过来，啊，结果为什么要办布道会？那布道会就好像我们教养孩子一样，你每天叫他啊，你煮饭给他吃，你给他有营养，给他有教育。但是结果这个孩子需要什么？他需要有见识。这个孩子你可能带他去听一个音乐会，你带他去一个特别的儿童的活动，你带他去一个特别的地方，你让他从小有眼光。传福音布道会的作用真的就是一个集中的力量，我们一次过的努力的去布道，但结果最后的目标甚至不是单单使到有人信主，是我们同心合力的去传，这个叫做传的原则。因为我们经常主日崇拜有新朋友来，但是80%的人可能都没有传的，就是10%的会有不断的带朋友来，不断的带朋友来。我有一个姊妹，我相信在开堂以来她带了超过100个人来我们教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增长如果只是靠这种带人来的话是很不平均的。怎么样推动教会有个总动员呢？就是要有布道会。布道会不单只是对外的，布道会有对内的作用，我叫做对内的布道，就是使到弟兄姐妹都动员起来。你不愿意动吗？你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叫做圣灵行传，大家都要留在耶路撒冷都不肯走，结果使徒行传怎么样说？当时候耶路撒冷有大饥荒，教会被击打，群羊就分散。上帝经常用这种的方式推动教会，使到教会有危机感，教会要传，要动起来。因此呢，这个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世代，他们是厌烦真理的。我们的工作是很特别的，是神给我们有使命，但是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有结果的。你去传，但他们会厌烦你，这个就是先知的感受。所以有个教会如果越传越多人啊，每一次开门都很多人进来，很可能这个教会有问题。这个教会不知道是用什么办法，是牛肉面啊、上海馄饨啊，使到这么多人来。教会传福音应该是很难的，但是结果是流泪撒种，怎么样？欢呼收割。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啊！因此呢，我们经常遇见这3分钟热度的人啊，3分钟热度的人是什么路旁？你的朋友可不可以将他分类？哪一些是路旁的？哪一些是图浅是投地的？哪一些是给公司宰死的那些经济的？最后有哪一些是落在豪土里面的？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比喻，神给我们的印证。因此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看这个热潮，我们应该看长远的使命啊。因此最后我自己的教会，我自己的教会有3个路线是我们秉承的，不一定是你们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第一是个开荒布道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已经有5年6年的历史，我们还不断的开荒布道。第二，我们教会是个非传统的教会。其实我认为绝大部分北美华人教会如果是在高工业地带的都应该是个非传统的教会。第三呢，是一个任性教会。什么叫做开荒布道呢？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就是样样都不够啊，不够人，不够施工，不够钱，你们是不是？哇，如果你样样都够，你要很小心，因为有一间教会听说样样都够，叫做老底家啊。所以最后样样都不够的教会却是蜘蛛的教会，这个就是幸福了啊！我们要等到万事俱备，什么都有，我们才传福音。我们永远不用传，但是我们是不断的传，不断的努力。圣经教导我们什么？保罗说：“你看，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个是一个真正知足的人。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够说服你啊，就是学位不一定等同学问，财富不一定等同幸福。不过如果完全没有财富也的确会很不幸福啊。你可以说在逻辑上那个叫做足够但不充分的条件， adequate but not sufficient。 你们有没有吃早餐听我讲到要脑部充满氧气才能够听啊？在逻辑上这个叫做足够充足但不充分。我绝对承认学位很重要，我绝对承认财富可以带给人一部分的幸福，But is adequate not sufficient? 最后收入是不是等同地位？
是不是？如果我们以为这样子的话，你会很失落的。有一天你有钱了，有一天你有了很高的收入了，你还是觉得人家不尊重你。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叫做人格，有些东西叫做价值，有些东西叫做信用。今天中国大陆做生意到现在还是头痛的，就是贪污，讲过的话不算数，每一个人都要走后门，结果怎么办？在这种的环境里面，不可能发展高工业，只有低工业。因此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有些东西叫做价值，而价值是看不见的，它不能够用东西去买的。因此教会也不能够单单用钱财来衡量，结果呢，我们是不够。但是你要小心了，如果一个教会长时间不够怎么办？求主怜悯。我不知道，我是好怕我们教会已经长时间不够了，但是我相信呢，神还会有功夫，神还会有恩典。第二呢，非传统的教会，非传统不一定是反传统，请注意，非传统的教会反而是经常是更加尊重传统。什么样非传统？就是不以财富、收入和学位来看人，我们将人看为宝贵。虽然他是学生学者，虽然他是博士后研究，我们一视同仁，但是我们的布道有针对性啊，这一个就是我们所做的。最后呢，任性教会，任性教会的重点是什么？是 what you believe 重要过 what you like。 今天大部分的教会都是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啊？牛肉面还是上海馄饨啊？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茶点做什么？你喜欢吃什么？有我们教会就是因为要吃披萨还是要吃面条就要讨论啊。成年人说我们不喜欢披萨，年轻人说 we like 披萨，怎么讨论？教会最大的神学问题是决定是披萨还是面条。我说这个是用需要来做教会。今天很多的传统的华人教会，第一，他们是有纯正的信仰，但他不注重信仰，你明白这一点吗？有些人很健康，身体很健康，但其实他不注重健康，他只是碰巧他这么健康啊。因此华人教会，我在讲大多数信仰都是纯正，但是这个信仰纯正是偶然而来的。如果有一个很大的异端在他旁边，他可能给他洗过去，他不是因为征战而产生这个纯正的信仰。第二是以人为中心的，跟着呢有一个不是完全合乎圣经的教会制度。但我们最后产生的是什么？就经常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是用这三个分题来读教会历史。第一， Faith and Reason 产生了正统的神学。第二， faith and order 就产生了正统的教会制度。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不是那些异端，我们不是这些小教派，我们是正统三层的侍奉，牧师、长老、这事，信仰与生活有光有热。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应该走的路线。我们应该是注重开荒布道，我们是不断的在纠正错误的传统，最后我们有光有热，我们成为一个任性的教会。这个就是我们上次会有大会开会我的分享，结果很好，分享了一个半小时，所以开会有大会开得很短，就很快开完。我讲笑不是，我们还是有投票，还是有讨论，但是呢，我尽可能将整个教会的蓝图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等他们看得清楚我们再开会。因此最后教会怎么样来决定事情，就是 popular vote is one of the many factors， 就是全民投票是决定教会的事工路线、方向、制度其中一个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也不是唯一的因素。你们听不听得懂？你要加上其他，譬如资深同工的意见、牧者的意见啊。所以教会有不同的制度，有些教会就是牧师是其中一票，我说我一定输了，你们七个人对我一个。有些教会说不是，牧师有否决权 veto power， 那我说糟糕了，就一就成为好朋友，二就势如水火也不好，所以我不是一票，因为我的票坦白来讲，我的票是比你那一票更重要。 This vote is different from your vote 啊，这个 vote 是侍奉的主25年，读了20年神学，开荒布道建立了三间教会，现在还拼命的做，我这个票怎么可能等同你那个票？但是我也不能够说哦，那这样子我代表10票，我代表100票，我代表 veto power， 不能够。结果是怎么样？不是用人，不是用权威，用制度，我们用议会制，
就是整个清教徒开展出来的共和国的制度，用单位的权柄彼此平衡，以致到牧师团、长老团、执事会、会友大会彼此平衡，就产生了一个用法治而不是人治啊，也不是那个黑猫白猫邓小平的方式，用圣经的方式来推动教会，这个教会就不会人去楼空，这个教会会永远长存。你们要吗？阿们。但愿主祝福你们，你们所在的是很重要的地带，因为你们有两个使命，第一，不断的广传福音，建立纯正信仰的归正改革宗教会，第二，不断的接待去 LTS 进修神学，可能将来我去 LTS 三个月研究，你们就接待我，你们有接待客旅的使命，因此你们就好像宾州的教会一样，在威斯敏德旁边的教会，你们在 LTS 旁边的教会，你们成为一个灯台，所以你们任重道远，愿主祝福你们。阿们，阿们。我们祷告，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祝福 Orlando 华人福音教会，他们任重道远，当年从查经班演变成为教会，都是神的心意，这个教会不是用人，而是神所设立的，因此我们用信心，也用制度，也用彼此尊重的方式来一同的商量，使我们用人的智慧想到最好的办法，但是却凭着信心依归神的旨意引导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感谢神在这里设立教会，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